要深入研读旧约历史和新旧约之间的历史，就好比一个人去发掘宝藏，他首先需要拥有一幅精确的藏宝地图。
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了一个提纲挈领式介绍旧约历史的课程，弟兄姊妹，欢迎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康来昌，欢迎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上一次我们讲所罗门王上，今天我们要讲所罗门王下。上一次我们主要从历史的观点来了解所罗门所做的，今天我们要从神学的观点来了解所罗门的成和败。所罗门的成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他求智慧开始。请我们打开《列王纪上》第三章第四节，《列王纪上》第三章第四节，所罗门王上基片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他在那坛上献1000牺牲做燔祭。在基片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上帝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上帝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诵，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好，我们就看到这里。这段话让我们晓得，所罗门在就位的时候非常谦卑，也不自私。他没有求富裕，没有求国土大，他没有求有很多的嫔妃，这些都是王喜欢求的，但他没有求。他求智慧也不是说，耶和华，求你给我智慧，让我能作战，让我能建设，让我能够做这个做那个。他求智慧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能判断，要能辨别是非。这是一个王很需要，却不是王常常会求的。辨别是非就是要公平，要公义。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我们往往忽略 耶和华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我们常常讲耶和华是慈爱的，但我们忽略他也是公义的。人犯罪，人有什么不公平、不应当做的事，他都要刑罚。他设立官长，基本的目的也是叫他们能够分辨是非，能够判别百姓中的对错。以前摩西在旷野的时候就做这样的事，士师也常常需要断百姓之间的案。现在所罗门他求的也是要他能够分辨是非，在判断百姓纠纷的时候有聪明智慧。这是很讨耶和华喜悦的，因为这里没有一点自私的意念，只有公平公义的意念。他这样求，耶和华就给他，而且给的比他所求的更多。不仅是给他智慧，也让他有富足尊荣。但我们看到这里，耶和华也提出一个警告。在列王记上3:14那里说，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要所罗门遵行耶和华的道，这个很重要。所罗门有了智慧以后，还是需要遵行耶和华的道，这样上帝就会继续的祝福他。以色列人常常有一个观念，从亚伯拉罕以后，亚伯拉罕的子孙一直到耶稣时代，甚至到今天，以色列人都会有一个观念，我们是选民，由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祖宗，所以他们就觉得上帝怎么样都不会撇弃他们，他们就觉得犯罪或者拜偶像没有关系，上帝会赦免。可是事实上不是，耶和华爱以色列人，但是也警告他们。以色列到所罗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说大体上比较承受了耶和华的祝福。那一块地当年给应许要给亚伯拉罕的地，现在他们得到了。他们在中东这个地方也相当的强盛。我们要回头看一段圣经，请弟兄姐妹翻开生命记第28。生命记第28，我要从1读起。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7条路逃跑。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上帝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你若谨守耶和华你上帝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立你做自己的圣名。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 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他必使你生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若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好，我们看到这里，这段经文是摩西对以色列人所做的一个预告。申命记28章从第一节到14节都在讲听耶和华的话会蒙福，可是从15节一直到68节分量比前面要多差不多三倍，都是讲如果不听话就会灭亡。这个原则适用于以色列整个民族，也适用于大卫和所罗门。所罗门自己在初期可以说把申命记28章1到14节的祝福带到了一个高峰，他们的确富裕，整个以色列在所罗门的带领之下是富裕的，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的。在大卫时代也有这个现象，在有些比较好的士师治理之下也有这个现象，但是在所罗门的时代这个现象是最普遍的。他们相当蒙福，以色列很富裕，可是所罗门慢慢拜偶像离开上帝以后，申命记28章15节以下的咒诅也就慢慢临到所罗门所统治的以色列了。我们可以看列王记上第八章，列王记上第八章这里又有一段很长的经文我也要读，因为这一段经文以及申命记的经文都好像以色列历史的一个浓缩。列王记上第八章是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所做的祷告，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连大卫那么合上帝心意的人都没有资格建殿，因为他流人的血太多，他不是和平的君王，所以他不能够建殿。所罗门没有流什么人的血，所以他是和平的君王，他可以建这个殿。殿建好了，所罗门献殿，那是很荣耀的日子，这是以色列人、以色列的列祖都没有经历过的。在列王记上第八章第十节那样记载，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这显示所罗门建殿是耶和华所喜悦的，耶和华现在是跟以色列人住在一起，住在他的圣殿里。然后所罗门开始讲述并且祷告，我们看列王记上第八章第十二节，那时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王转脸为以色列会众祝福，以色列会众就都站立。所罗门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 因他亲口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也亲手成就了。我们先停到这里。这里你看到所罗门还是谦卑的，因为他没有说我建的这个殿怎么棒怎么棒，好像后来尼布甲尼撒会说巴比伦的皇宫是他自己建的。所罗门是建了这个殿，但是他会很谦卑地说，这是上帝应许，上帝亲手成就的。他谦卑使他蒙福。然后我们看第八章十六节，他说，自从我领我民以色列出埃及以来，我未曾在以色列各支派中选择一城建造殿宇为我民的居所，但拣选大卫治理我民以色列。所罗门说，我父大卫曾立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名建殿，耶和华却对我父大卫说，你立意为我的名建殿，这意思甚好，只是你不可建殿，唯你所生的儿子必为我名建殿。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应许的话，使我接续我父大卫做以色列的国位，又为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名建造了殿。我也在其中为约柜预备一处约柜，内有耶和华的约，就是他领我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们先停到这里。所罗门讲这些话并不是啰嗦的话，因为他很清楚记载，是有这个约才有今天这个国家。这个约最早的时候是向亚伯拉罕启示应许的，然后是在西乃山下与以色列百姓立的，现在实现了。约实现了，是耶和华成就的，我们人算不得什么。这里还是显出所罗门的信仰是好的，所罗门的心是谦卑的。然后我们看22节，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向天举手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停一下，建殿的时候献殿的时候，所罗门都没有忘记，是你守约施慈爱。所罗门不敢夸口说是我们做了什么好事。我们再看24节，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我们也要停一下，这里所罗门凭着上帝的应许向上帝求，他知道他没有资格做这个位，他如果有资格做这个位，是上帝应验上帝的话他才能够做，是他行事正直才能做这个位，还是谦卑的。26节，以色列的上帝啊，求你成就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上帝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造的这殿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所罗门所建的殿是辉煌的，但是所罗门在建殿的时候、献殿的时候都知道 耶和华并不会住在一个人手所造的殿里面，耶和华是无所不在的。28节，唯求耶和华我的上帝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我们先停一下，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所罗门定义要这个殿是祷告的殿，百姓到殿里第一件要做的是祷告。第二件呢，31节，人若得罪邻舍，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的坛前起誓，求你在天上垂听，判断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的义赏赐他。第一件是祷告，第二件就是判断是非善恶。你看所罗门在这个时候还是很注意公义，他知道自己的判断有的时候会错，那么百姓如果有冤枉，到了圣殿的时候，上帝在这里判断，他知道人有委屈有冤枉是不能快乐生活的，他自己求神给他智慧能判断，他判断的不好求上帝来判断，这都显示他是一个非常公义非常好的王，他会体恤民间的疾苦，可惜当他后来离开上帝以后就不知道体恤了。我们现在继续看33节，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归向你，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祈求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你的民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以色列民的罪，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且降雨在你的地，就是你赐给你民为业之地。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蚂蚱，或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邑，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一人，自觉有罪，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弟兄姐妹，这一段是非常简短的，把申命记那里咒诅的话放在这里。以色列人一旦离开上帝，就会有一波接一波的咒诅临到他们，不下雨，不出土产，有饥荒。有了这些事，只要祷告悔改，耶和华都会赦免。我们再看40节，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之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论到不属你名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名从远方而来，他们听人论说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向这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 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在所罗门的时候，他就知道耶和华的殿是要称为万民祷告的殿。我们的主耶稣在洁净圣殿的时候也这样说，所罗门献殿的时候就知道，他没有很狭窄的国家观念，他知道这个殿是要让万民都敬畏耶和华。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在这里所做的祷告都充满了敬虔，可惜他后来自己却不敬虔了，他后来却为自己建利巴嫩的行宫，建这个宫建那个宫，所花的功夫时间金钱都胜过这个殿，显示所罗门因为敬畏上帝而得到的富足以及智慧后来用错了地方。因此在列王记上十一章告诉我们，耶和华就向所罗门发怒，所罗门得罪了上帝，耶和华就说，你的国家要分裂了，你的国家要分裂出十个支派，这个会在你死了以后发生，你在世的时候会有敌人兴起。列王记上十一章记载哈达兴起，又记载利逊兴起，又记载耶罗波安叛变了，这都是所罗门自己造成的。如果我们回到列王记上第八章从46节看起，我们可以看出所罗门已经预料到后来百姓会因为悖逆上帝而被掳到异地去。可是悖逆上帝在所罗门自己晚年已经发生了，他的心偏离上帝去拜异教的神，这是很可惜的，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看到所罗门的话说，天和天上的天尚不足为你的居所。主啊，天和天上的天的确不足为你的居所，你却乐意与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同住，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感谢你，求你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有更多的空处为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下一次我们会讲王国的分裂，请弟兄姐妹按时收听，愿上帝祝福您。